Scripture says that we are to leave a legacy to our children's children. Let our ceiling become their floor.
信息的一开始，拉比告诉我们，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要为子孙存留产业。那么愿我们在这一代所达到的高度，成为他们起步的基石。
To be intentional in legacy, not just to transfer property and money. If you do not transfer the DNA of how your family does it, then it will fail.
留下传承的产业必须要用心的经营，因为你所要传承的绝对不只是财务而已。如果你没有办法传承你的家族如何身体力行的精神，那么这个传承终究会失败。
Don't forget that the gifts that you carry don't belong to you, they belong to the body of Christ.
要知道，神托付给你的恩赐不是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基督的肢体。
Shalom family, and welcome to yet another brand new episode of the Kurt Landry Podcast. I'm Pastor Michael. I not only get to be your online community pastor, but I get to be your host today. This conversation is one I believe will really challenge and inspire you, especially if you've ever thought about the kind of impact your life is going to leave behind.
在拉比说完这段话之后，就是作为今天与拉比对谈的克兰卓事工线上牧师麦克的发言，他说，我相信今天这个信息的内容将会真正的挑战和激励你，特别是如果你曾经想过你的生命会留下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当我们想到传承的产业的时候，出现在你脑中的可能是你有多成功，然后你的声望有多大，或者你有多少的财富可以留下来。但是关于产业，圣经中有一个更深刻的描述。
It speaks about generational faith, spiritual inheritance, and living in a way that continues to bear fruit long after we're gone.
圣经中提到产业的传承的时候，他提到的是世代传承的信仰，或说信心，以及属灵的产业。还有一条，即便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们却已经留给后代一条能够照着去做而结出丰盛果实的道路。在线上的牧师与拉比彼此问安之后，拉比就提到，这个季节在大卫之家是一个预备的季节，因为接下来要为着在节期当中许多来与会的访客预备一个舒适荣耀的环境。
But it's really preparing for the glory to come.
不管是环境的布置，或者是每一个细节按部就班的到位，但是真正重要的是预备神荣耀的造访。
There's something about preparing a pattern and doing the best you can with what God's given you that really is part of legacy, which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那么用心树立美好的榜样，用神所赐的一切尽力的做到最好，这本身就是传承的一部分，而这些也是今天内容的重点之一。拉比说原因是因为如果你生活得很散漫，然后以这样的态度为后辈树立榜样，这是与神做凡事都尽善尽美的旨意背道而驰的。听到这里，麦克牧师说，是的，我和我的妻子，我们全家有机会能够和拉比与克里斯蒂，还有拉比的女儿女婿保罗和梅根一家人作为很亲近的朋友。我们看到你们的生活带给我们的典范，还有看到你为后代所树立的榜样。今天我很高兴我们能够一起来制作这次信息的内容，告诉听众们留给后代传承的产业意味着什么。接着麦克牧师提到他很喜欢的一句经文，是在约翰三书一章四节，这里说，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分享完这节经文，麦克牧师说，看来作为至高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活在真理中，就能够留下生命的传承。所以他转身对拉比说，这就是我想要开始谈的地方，我想请你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你对于留下传承产业的看法。
Well, the scripture says that we're to leave a legacy to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ere has to be a planned transfer.
拉比提到在圣经箴言十三章二十二节，这里提到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那么为了给子孙遗留产业，我们需要有计划的传承。接着拉比说，在我们的事工中，你常常听到我们所达到的高度就要成为下一代的起点。那事实上这句话是说给每一个跟随这个事工收听这个信息的人。
My job is to let our ceiling become your floor.
我的职责，我的工作，就是让我所达到的高度成为你们的起点。
But here's one of the keys, is it's the golden rule.
但关键是有一个黄金法则。
Those who have the gold rule.
这个黄金法则就是谁掌握了财富，谁就能够制定规则。
One of the reasons the enemy, and this may be a little controversial, but this is so real life to me.
那么有一点会被仇敌利用的，虽然它有一点争议性，但是对我而言是非常真实的。
I look at results and I look at legacy in people's lives.
拉比说，我很看重果效，也看重人可以为后代留下什么样传承的产业。那么通常我会看到第一代他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他建立了家族企业，然后经过第二代来接手。但是到了第三代，往往是一群被宠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他们没有经历过第一代、第二代的自律，所以他们可能深陷毒品、放荡的生活，陷在丑闻的泥沼当中。这些生命情况是没有办法让神来祝福他们的。
So there is no generational wealth transfer. I'm talking in general.
结果就是富不过三代，这个家族所累积的种种没有办法继续的传承下去。当然不一定是这样子，但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
So what happens is, as much time and money as you spend on lawyers with wills and LLCs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we do to transfer wealth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priority has to beAre these children going to have the work ethic, behavior, and intentional walk with the Lord to maintain?
所以当你创立了事业，累积了财富之后，你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请律师来立遗嘱，或者是为他们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来保护你要给他们的产业，总是用尽种种的方法把财富传给下一代。但是关键的问题永远都是这些承接产业的子孙有没有足够的工作态度、行为品格，以及有意识的与主同行，来守住传承给他们的社会地位、财富等等。
We have another saying we say here, and people don't particularly like this, but, and I didn't coin it, but it's higher levels, higher devils.
啊，比如说，其实我们常常讲一句人们不太爱听的话，那这不是我发明的，但这是一个共识，就是你的层次越高的时候，攻击你的仇敌也越厉害。
The more impactive you are to affect people, the bigger your platform, the bigger your influence, the more attack you're going to have. It's just the way it is.
要知道，当你的影响力越大，你的平台越广，你的话语权越强，你遭受的攻击就会越多。这是一个常态，因为仇敌不会去攻击那些无所作为的人，他会去盯紧那些正在努力传福音的人。
But you have to be intentional in legacy, not just to transfer property and money in a tax-wise situation, which we focus on that. All of that is true.
所以当你要把产业传承给下一代的时候，你要用心的来筹划，不光是想着怎么样合理的避税，或者是就法律看看怎么样先把房产过户到子孙的名下，研究财富如何转移给子女，而不用负担赠与税。虽然这些都很实际，也很重要。
Here's the key to this whole podcast. If you do not transfer the DNA of how your family does it, and how your DNA got to where it's at, then it will fail.
但是当今天我们提到如何留下真正合乎圣经的产业的时候，有一个关键就是，如果你没有把这整个家族立身的根基、家风、信念、行事准则核心思想传承下去的话，不管你将什么有形的物质传承给后代，它终究会走向衰败。
Because otherwise, if you don't transfer the identity of how you purpose to do it, then what happens is your heir apparent, your children, grandchildren, great-grandchildren, if they're not carrying the identity of the family, then what will happen is what was built on that identity will fail.
因为问题是你的法定继承人、接班人包括你的子女、子孙，如果他们没有秉持传承到这个家族身份的精神，那么立即在这个家族的身份所累积的产业就会衰败，先前的人所立的根基也会崩塌。
because then they're going to start hiring consultants and different business people coming in. And the identity of what God built to bless the family will morph into something that it's not. And that's when it fails.
因为当接班的继承人继承了产业之后，他们会请各种顾问，招揽各种专家介入。所以这个原本由神所建立，赐福这个家族所立的根基，就会慢慢的变味，偏离初衷，家业就会因此走向衰败。
So, and I'm just speaking from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The Shabbat table at our house with our grandkids, we're constantly reinforcing, you're Marcelino's, you're Landry's, and this is how we do it.
爸比说，这是我多年来所累积的经验，所看到的结果。也正因如此，家庭的信念、家风的传承是如此的重要。那么作为兰卓家的人，作为我的女儿女婿马瑟琳诺家的人，我们非常看重安息日团聚的时刻。拉比就提到，每逢安息日，孩子孙子们围坐在安息日的餐桌上，我们就会不断的重申，这是因为你们是兰卓家的人，你们是马瑟琳诺家的人，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我会对他们说，因为你们是拉比的孩子，是拉比的孙子，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也许别人家的孩子和你们一样上同样的学校，或者是用同样的教材成为在家学习的孩子，他们有些行为或许能够被包容，但是你们却不能。拉比向他们解释说，因为作为拉比的孩子和孙子，他们是活在放大镜之下的，他们拥有既定的家族身份。
But the privileges and the honor you have in this family and doors that open for you thatYou didn't have to open. It's just the family is opening those doors. If you don't have the character and the humbleness and the humanitarian side to understand those doors open for you to carry what was birthed in through that door, then you're going to lose it.
虽然作为拉比的孩子和孙子们是活在放大镜之下，但与此同时，这个身份也为他们带来属于这个家族所拥有的特权和尊荣，并且也得到许多人要拼命争取才能够得到的机会。拉比的孩子孙子会因着他们的身份得到一些主动为他们敞开的机会，这是他们所属的家族身份为他们打开的路。但是拉比也提醒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因应的品格、谦卑和同理心，不明白这些机会之门向他们敞开是为了让他们承载并且延续这个家族的使命，那么最终这一切也会付诸东流。
And I'm very focused on that. Because why? Because the enemy always goes after the third generation in a family wealth.
那比如说我常像他们这样强调，为什么呢？因为仇敌向来专门攻击第三代。
And it takes three generations to, I'm not talking about being rich, I'm talking about when you get wealth. And when you move into the wealth, it's a third generation thing. And when that happens, that's when the enemy attacks.
那比如说我强调第三代，并非单纯的强调财富的传承，而是说一个家族要累积财富、步入兴旺，往往需要三代。而就在第三代的时候，试探和攻击往往会接踵而至。
So when you're a third generation, a wealth kingdom, message bringing king priest according to Melchizedek, standing with Israel, walking in signs and wonders, answer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putting millions of dollars into the kingdom to save souls, bringing the gospel to every tribe and every nation. Once they start equipping that from birth, you have to start leaving that legacy that we are warriors for the kingdom.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刚好是这第三代，承接着家族所留下来的产业和使命，包括领受神国度的教导，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所立的君王祭司这样的身份，承接与以色列同站立的使命和事工，领受主所交代的大使命，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你的服事，并且要投入大量的财物去扩张神的国度，拯救人的灵魂，把福音传到万邦列族，这样的孩子打从出生开始，你就要用这样子传承的产业来装备他，让他知道这个家族的人都是神国度的战士，包括他。
And that will not happen unless it's intentional.
而这些都必须刻意而为才会发生。
Absolutely, has to be intentional. I love what you shared too, Rabbi. So powerful, just about the transfer, and you gave the example of the weekly Shabbat.
听完拉比这样说，麦克牧师回应拉比说，哇，真是太棒了，而且我非常喜欢你所分享在你的家中安息日的传统和坚持。
How can they transfer their faith and leave a legacy? And you carry a unique mantle, Rabbi, in both business and in ministry. But how can that individual transfer their faith generationally and leave a legacy, either in the marketplace or in ministry?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拉比分享，我们个人要如何传承我们的信仰，留下生命的产业。特别拉比不管是在神国度的事工或者是职场这两大领域都有特别的恩高和身份，所以请拉比跟我们分享，不管是在职场或者是事工，一般人如何把信仰一代传一代，留下好的属灵产业呢？
They need to make a choice. I think our family is an example. I'm just sharing my family because
拉比回应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出抉择的，那我就以我的家庭作为例子。拉比接着说，我虽然以我的家庭做例子，但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完全人，特别是我与我的妻子克里斯蒂，我们两个家庭的背景差异很大。先说说我妻子克里斯蒂，她的家庭背景，就是她的父母都是事业有成，她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是整脊的医生，那么她有一位叔叔任职德州的大学，是一个统计学领域的天才，也曾经为美国的 NASA，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那我提到他们的背景，是要让听众明白，这个家族的人大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学识渊博，拥有好的收入，心地也很善良。而这类的人往往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或者是他们已经认识神了。那这就是克里斯蒂成长的家庭背景。但是我的妻子克里斯蒂突然有一个与圣灵相遇的经历，于是他突然得救了。那么在他得救的时候，拉比说，我自己还没有得救，他的家人还有我的家人也都还没有得救。
And decides that she's going to intercede and believe to reverse the curse in our family.
所以这个突然得救的克里斯蒂也是家族中唯一得救的人，他做了一个决定，他立志要扭转家族里的咒诅，他当众宣告他要成为破除家族咒诅的人。拉比就说，在他做出这个决定，包括当时还没有得救的拉比以及全家人都反对他，嘲笑他说他成了癫狂的五旬节教派的信徒，变成一个为主火热的怪人。那么当时我在公司董事会里任职，我们所交往的都是一些名流，出入的也都是一些高级的俱乐部，可是过去与我一起同进同出的妻子却开始说起方言，成为别人眼中那种疯狂的五旬节教派的信徒，然后也开始跟我们变得格格不入了。他开始不再跟着我去那些餐会或是朋友的聚会。
She made a choice that she was the agent on earth that heaven could work through to reverse the curse for the entire tribe of our family.
但是我的妻子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是一个神放在地上的代理人，天父可以透过他在地上翻转整个家族的咒诅。
Because it's spiritual, so she did it.
这是一份属灵的任务，而他做到了。
The end result was this. All of her dad, mom, everybody got saved. Her whole family. My side, dad, mom, adopted, biological, everybody got saved.
最终的结果就是他的父母他的全家都得救了，我这边的家族，我的养父母，我的生父也都得救了。
But it took one person, Christy Landry, that she made a choice to say, you know what? I'm going to disconnect my family from the curse of the tree of knowledge out of the garden, and I'm going to connect them to the tree of life.
这一切就靠一个人，也就是我的妻子克里斯蒂兰卓，他做一个决定，许下承诺说，我要使我的家族从与知识树连结的咒诅当中脱离，使他们重新连结于生命树。
I'm going to intercede and pray, knowing that when I go down this road, may not happen to you, but most likely what happened to Christy is going to happen. Your whole family is going to make fun of you, ridicule, be angry at you, say ugly things, bu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say, I will succeed.
克里斯蒂当时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一旦他这样做，他的整个家族都会嘲笑他，对他恼羞成怒，冷言冷语。但是 他不为所动，他坚持住了，因为他知道他一定要成功。芭比说，我得告诉你，在我的妻子克里斯蒂的生命当中，他花了几乎五年才做到，而且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But all of you who are watching right now, every CLM subscriber, every soul that's been touched, every Holocaust survivor, really for, what, 15 years, thousands of meals, thousands of clothes, medical aid, help with your housing, thousands of lone soldiers, I mean, literally thousands. We're talking in CLM, I think we're at close to $30 million of humanitarian aid into Israel alone. All of that came because one person decided, I'm going to stand in the gap and I'm going to reverse the curse in my family and we're going to surrender to God. It happened.
说到这里，芭比说，你知道吗？此刻正在收听这个信息的每一个克兰卓施工的伙伴们，每一个我们的关注者，每一个被这个施工所触动的人，每一位被这个施工所照顾到的大屠杀幸存者长辈，包括这么多年来我们送去数以千计的餐食衣物，我们所提供的衣物救助、住房帮助，还有我们扶持了许许多多服役的孤独士兵，还有以色列士兵，这么多年来我们向以色列所提供的人道救援工作，这一切的源头就是源自克里斯蒂一个人当初的决心。他当初做的那个决定，他要成为堵破口的人，为这个家族逆转咒诅，使全家人都降服于神，而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So, I mean, it's a pretty big thing, but my question to you watchingAre you that person?
芭比说，没错，听到这里，你会知道这个工程很大，而且它的果效很大。但是我要问正在收听这个信息的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
See, if you are that person, and I know you like to say this, Michael, a lot of times you say, well, I see a lot of head shaking. I see tears running down faces right now, because you know you're that one.
芭比说，我知道你会是的，因为此刻我看到有人连连点头，有人泪流满面，因为你们很清楚知道你们就是那个人。
And I just beseech you in the name of Yeshua to pray and ignore all the ridicule. Listen, they'll come back and think you're the greatest thing.
此刻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恳求你们要去专心的祷告，不要理会旁人对你的讥讽嘲笑，相信我，这些人有一天会回过头来对你表达衷心的敬佩。芭比提到，在这些过程当中，他和妻子克里斯蒂得到最大的奖赏，就是这些人后来都信主了，并且在临终前要求芭比为他们主持葬礼，也就是他们都把芭比当作芭比了。要知道，在克里斯蒂得救之后，当他决定要为整个家族的咒诅反转来做代祷者，家族的人都嘲讽他。芭比提到，在他自己也得救之后，亲戚们对他们的恶言也变本加厉，简直不堪入耳。但是最终他们都归向了耶稣，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如今这些长辈们都在天国欢喜快乐，或许此刻他们也正在听这一段与他们有关的话。所以当我们回头检视这一切的时候，都是值得的。
Every family needs that intercessor that will come as an advocate for the family and say, you know whatJesus gave his best, I'm giving my best, and as for me and my house, because we're in that season.
从这个见证，我们知道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一位代祷者，为整个家族挺身而出，为整个家族的咒诅翻转来守望和堵破口。这样的代祷者心里要有一个信念，就是耶稣为我们倾尽他的所有。至于我和我的全家，也愿意为耶稣倾尽我们所有。因为这正是我们得地为业的季节，我们如同约书亚领受了摩西传递给我们恩膏的外袍，接棒的约书亚也领受了交棒的摩西按手在他身上，宣告神如何与我同在，现在也必与你同在。那么在整个约书亚带领十二支派去得地为业之后，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宣告，就是今天你们要选择你们要服侍哪一位神，而至于我和我的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以这样的决心毅然决然地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You need to be that person.
你必须成为这样的人。你必须下定决心去承受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所要经历的苦难、磨练，还有不再是大家最喜爱的那个人的失落感和落差。拉比再度的提到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克里斯蒂从小长大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而且是独生女。她长得聪慧可爱，心地又善良，所以全家族的人都很喜爱她。直到她得救之后，成为为耶稣火热的克里斯蒂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家人从原来的宠爱她变成嘲讽她，对她冷言冷语，但是她必须为了自己的决定放下原本受宠的身份和得天独厚的境遇，并且为着成全更大的善，让全家人都拥有救恩，得到永恒的生命，而走上这条更有力量的道路。
And that's the legacy.
这就是克里斯蒂传承的产业。这传承就是克里斯蒂做了一个清楚的决定。我的家世代的归属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我们的神。我要破除仇敌对这个家族的任务。仇敌无法使我家人的生命被坠入深渊，他不能以任何的疾病，包括心脏病、癌症、各种慢性疾病、意外、偷窃、杀害、毁坏我的家人。因为这个季节已经结束了，所以当初这个全家族宠爱的小女孩在与神相遇，成为家族当中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之后，她兴起如同底波拉，宣告说，我和我的全家人要服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已经被赋予能力去反转咒诅，而这一切就要从现在开始。
That's the season. Everyone that's listening to this podcast prophetically, you know it's you.
这个季节也是现在。拉比就对着此刻正在收听这个信息的听众们说，你知道这说的就是你。
But you have to lay down the legacy of being, so to say, fun and famous for being misunderstood and be able to turn the other cheek and not get offended with their comments, but they will get delivered and they will thank you. It just will take some time.
只是你得放下过去那些流于浮华、追求名利、想要成为群众中受欢迎的人的那个模式，转而愿意学习忍受被误解，以德报怨，而不会因着别人的非议而动怒。终有一天，这些人会被释放得救，然后转而向你道谢，但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听完拉比的这番话，麦克牧师回应拉比说，拉比，你说的太对了，我完全认同你的观点。他也转向镜头，对着正在收听的听众观众们说，让我们一起领受拉比的这段话。没错，你就是那个肩负使命的人，这次的内容就是为着你而说的。而拉比也提到约书亚记24章那句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麦克牧师说，我提醒你赶快把这个经文付诸行动，因为我们正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接着麦克牧师转向拉比，他说，听了你的这番话，我不由得想到品格与正直的重要性。那么在箴言20章7节这里提到，行为完全的义人，他的后代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请拉比跟我们分享，个人当下的品格要如何去影响下一代，以至于能够在灵里有一个美好的传承呢？
Well,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ll just go back to our testimony.
拉比听了麦克牧师的提问，他说，为了回答你，我要再回到我的见证。当我27岁、28岁在职场的时候，我所从事的行业在当地已经是顶尖的了。虽然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小城镇，但是我们的影响力很大，我们结识很多政界的人士，但这造成我心高气傲、狂妄自大。同时我的手上确实握有不小的权势和影响力。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妻子克里斯蒂转向耶稣，他决定放下这些浮华的东西，一心追求主。我记得当时我有个朋友就问我说，你怎么能够忍受啊，放任他这样子呢？拉比说，当时我还没得救。我对他的回答是，我也很矛盾，因为我发现克里斯蒂一心追求主之后，我好像有一个更好的妻子。因着耶稣和圣灵的浇灌，他变得更温柔、更体贴。 我们的婚姻状况也更好。她成为一个更称职的母亲，当然我们的女儿梅根状态也越来越好，家里一切都比原来好，所以我实在没有理由生气。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告诉别人耶稣抢了我的妻子，但是后来我会告诉大家，我现在有一个更好的妻子。说到这里，拉比说，这就要回答麦克牧师的问题。
When you are saved and sealed, I want to say this, you are saved by the words of your mouth. You choose to repent and you choose to ask Jesus in your heart, you're saved. Your name is written in a book, you're going to heaven.
拉比解释，信徒有两种状况，一种是蒙救赎，另外一类人是不但蒙救赎，而且被圣灵印记。那么得救是因为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选择悔改，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于是你得到了救恩，你的名字也被记在生命册上，你与神的永恒有份。
But you are sealed by the Holy Ghost. The Holy Spirit fills your soul, fills your spirit, and what happens is then you have conviction, and not condemnation. Conviction is your friend.
但是被圣灵盖上印记是另外一种状况。被圣灵印记代表圣灵充满了你的魂、你的生命，它带来你良知的提醒跟认知。圣灵提醒你知罪，但不是被定罪。要知道，知罪是与你有益的。
So what happens is, if you're sealed, you start to think or do stuff. There's a conviction like, I better not do that. When you're just saved and not sealed, you just kind of like have let your flesh take over. You're still saved, but you're making bad choices.
当你被圣灵印记，圣灵充满你。一旦你里面萌生不好的念头，或者是要做错事、做错选择的时候，你的良知就会提醒你不要这样做。但是如果你只是单单得救，而没有被圣灵印记，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就容易顺着你自己的血气行事。这意味着你虽然是得救的信徒，但是你体贴肉体胜于体贴圣灵，常常你做出的决定是顺着你的血气、你的情欲，而非降服于圣灵。
Answer your question of character, I think the best way to empower character is stay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所以回到麦克牧师刚刚提出所谓品格的这个问题，拉比说，在我看来，塑造美好品格最好的方法就是时常被圣灵所充满。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brings the conviction that draws you to take character higher. It also has the power, the Holy Spirit, to transform you into whom you're called to be.
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会常常给你提醒，督促你不断地提升你的品格、你的行为。同时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能够继续地塑造、转化你，成为你原本受呼召要成为的样式。在拉比这番话之后，麦克牧师说，哇，真棒，我完全的认同。那接着下来，我要为我自己，也许也是为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每天持续的被圣灵充满。
Oh, gratitude. Okay. Just gratitude.
拉比听了很快的很简洁的回答，就是感恩，就是感恩。那么拉比接着也提到了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在大卫之家逾越节的庆典之前，他们从佛罗里达回到了奥克拉荷马的家，结果发现家里的热水器爆炸了，所以到处都是积水，损失很严重。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哇，我们马上就要参加接待有400多个人要来参加的大卫之家逾越节庆典，每一个安排都已经就绪，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在辛苦的筹备，但是在我们一踏进家里面看到的却是一片狼藉。首先闪现在我心中的就是烦躁、愤怒，我想这个反应是任何正常人都会有的，然后在心里嘀咕说，怎么就这么刚好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些事呢？
And then I said, okay, Lord, it feels like you're getting ready to explode in the spirit and you're going to flood the atmosphere at House of David.And I need to be focused on that and not focused on what I have to do with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all this stuff. So what happened is I had to choose to be faithful.
但是下一刻我心里就向主祷告说，主啊，我知道你要在灵里大大的动工，要让大卫之家被你的恩膏所充满，所以我应该专注在这一点上面， 而非去纠结在这个房子的修缮以及如何让保险公司来理赔这些琐事上。于是我选择带着一个感恩的心面对这一切。而就在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的手机响了。我看了手机，是我们在以色列那边的负责人传给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有一栋四层楼的建筑物，他们就在我们在耶路撒冷成立女青年安全之家的附近。那这栋四层楼的建筑物被一枚导弹射中，整栋建筑物的墙体都毁坏了，那么玩具、衣物、家具在爆炸中散落一地，碎石、瓦砾随处可见。我看着这张照片，再看一看我眼前被积水搞得一片狼藉的家。
Lord, you've called me to raise funds to be able to help. That's a real disaster. And I choose to be grateful for the fact that we can still be in this house. There's no walls down. There's no bomb went off in here. This is just an inconvenience.
拉比说，看着这一幕，再看看我自己的家，我心中对主说，主啊，你呼召我去募款，去帮助那些真正处在灾难之中的人。相比之下，我的家不过是遇上一点麻烦而已。我们的墙壁没有被炸毁，我们还是可以住在这个屋子里，只是不太方便而已。
Once we started to go down that, the reason I'm saying is, if you're grateful every day, then the Holy Spirit rewards you with peace.You'll find out when you're not experiencing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it's because you're complaining about flesh and life's circumstances that you're not liking. You know, and what happens is you start piling up the complaining, and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the Holy Spirit is not welcome in the house of complaints and whining and lack of gratitude. He's welcome.
拉比说，我分享这一段的经历，就是想告诉大家，如果你每一天都心存感激，那么圣灵就会赐下平安作为你的奖赏和回报。如果你感受不到主的同在，往往是因为你体贴了肉体的难处，在生活的不顺遂当中牢骚满腹。当你抱怨一多，怨声载道，心怀不满，没有感恩的心，是没有办法容纳圣灵的。拉比说，我曾经陪伴一些人走到生命的尽头，在他们饱受病痛的折磨到生命最后的时候，我握着他们的手，陪伴他们从今生走到永恒的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些真正的信徒，生命的勇士，我看到他们可能病得从原来的壮汉模样瘦到皮包骨，但是在弥留之际，他们仍然会轻声地说，我等不及要与主永远同在了。
See, they moved into the gratitudeAnd here they are dying, and they are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And I've seen this multiple times where there's the Holy Spirit so fills them that it supersedes the morphine or the drugs they're giving them.
拉比说，我看过很多次，这些人即便身处在死亡的痛苦当中，他们的内心仍然充满感恩，也被圣灵所充满，而圣灵充满他们的能力大过止痛的药物。
And they cross over in this great peace.But they're entering his gates with thanksgiving.
最后他们会在极大的平安当中从这世上跨入永恒。他们是怀着感恩的心进入天父的门。
So every day you just have to choose to get up and say, you know what, obviously the enemy hates me, blew up my thing, he's fled this house. But you know what, I don't really care because my job is to lead people out of the wilderness into this Passover.And I need to be anointed and appointed and focused. They're counting on us.
所以每一天你都要选择宣告说，虽然仇敌讨厌我，攻击我，拉比说，就像我的家，在我即将要主持一个400人的庆典的时候，他让水管爆炸，用水淹了我的家，但我不要把他们放在心上，因为我的职责就是带领百姓走出旷野，进入这次逾越节的奖赏和使命中。我需要聚焦，不能被这些意外搞到分心，因为我是神所选召并恩膏的。前来大卫之家参与逾越节庆典的会众们，他们信任大卫之家和一行人大使馆和克兰卓事工。拉比说，要知道这些连回犹太根源是合一新人信徒的勇士们，他们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参与逾越节的庆典，
但是他们却千里迢迢地选择来到位在奥克拉荷马州菲尔兰这个城市的大卫之家和一行人大使馆，包括远从澳洲、非洲、中国、冰岛、南美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他们来不会预期想要见到因为家里水管爆破被淹水怒气冲冲心怀不平的拉比。拉比说，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当然不能落入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所以我选择不住地感谢神，而且我也谢谢就正当其时施工在以色列的执行长山姆送给我那张照片。我看着这栋被炸毁的民宅，再看看我一片狼藉的家，我说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听到这里，麦克牧师笑了出来，他说我可以作证，虽然逾越节当天我和拉比没有这方面的对话，但是隔天拉比就告诉我他家里的状况。但是当他说的时候是一派轻松的，从你告诉我这件事情的语气当中，我完全听不出来你有沮丧牵挂。虽然在逾越节的那段期间我们有好多的活动，所以那一刻有一份力量也流入我的灵里，所以接下来几天我就把这样子的心境传给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以及每一个与我相遇的人。
Well, you know, here's the thing. Sin is accelerating in the world, and it will until Jesus comes back.
听完麦克牧师的回应，拉比说道，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正在不断的增长，这个情形会一直到耶稣再来为止。这些都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在经文中告诫我们说，我们会听到打仗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It's an opportunity to prosper between now and when the Lord comes back.
但是从现在一直到基督再来，想要在财务上丰盛或者是达到你所想要的成功都是有机会的。
But your business plan for your life, your goals to grow, has to be that you are supporting souls for the kingdom in the end times.
但是你所定定的人生规划以及成长的目标都要对齐在末世当中，为神的国度拯救灵魂这样的方向。
If you're focused on that, then when all this other bad stuff happens, you know that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come to try to stop you from doing that. But if you just do what you're called to do and you don't let the enemy stop you, then what it does, it reduces the attacks because he realizes, well, it's not stopping him.
如果你专心地聚焦在这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那么当各样的患难临到的时候，你会明白，所有的苦难和试炼都是为了要拦阻你继续的前行。但是如果你坚持在神所托付你的任务上，不被仇敌搅扰，那么这些拦阻攻击会渐渐的减少。为什么呢？因为仇敌发现他没有办法阻止你。
So it's a reverse warfare where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at. We're going to preach the gospel.
就是用一种反向的态度来征战，就是不在乎仇敌的攻击或者是阻扰，无论如何都要传主的福音。
And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to be thankful that the Lord's mercies are new every morning. It's really about gratitude.
最好执行的方式就是存着感恩的心，因为知道主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这就值得我们大大的感恩。
I want to talk about passing on, and we've touched on transferring and being intentional, but I'd love to focus on for just a moment discipleship and influence, because legacy it's spiritual.
麦克牧师回应拉比说：“是的，太棒了。但是此刻我想要跟你谈一谈传承，因为我们刚刚聊过了信仰的传递，然后刻意的去进行。”所以此刻我想特别聚焦在两件事情上面，就是门徒训练以及生命的影响力。因为产业的传承是属灵的，当我想到属灵的传承，在圣经中我想到保罗和提摩太。所以我要请拉比告诉正在收听的听众们，如何在今天在此刻就刻意的采取行动，向人主动的传递信仰，并且投资到别人的生命当中。
I think kind of a tiered, not intentional so much where you write it down, but it's good that the people I see that really transform into at CLM and House of David, the ones that really spiritually are growing, the first person, and that person doesn't miss a Shabbat, doesn't miss a podcast, does the goals to grow, and literally, you know, signs up, comes for a summit, somebody at that level, There's a core that does that.
拉比就回应麦克牧师的问题，他说，我想这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倒不一定要非把计划一条条的写下来才算是可以去做。拉比就说，他自己观察到，在大卫之家和一行人大使馆或者是克兰卓事工的伙伴们当中，那些属灵生命真正会改变、真正会成长的，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不会错过任何一次的安息日聚会，不会错过每一个我们所制作的信息。他们会根据克兰卓事工的成长目标手册定定目标，并且实际的去执行。有的人有机会也会来参加我们在佛罗里达州所举行的领袖峰会，有一个核心在驱动他们去做这些事情。
But what they naturally do is they get so filled, Michael, that they have to give it away to somebody that they work with or a family member.
他们领受了许多，被真理充满，满意到他们很想要赶快分享出去，把他们所领受的真理启示告诉他们的朋友家人。那比如说，我就拿去年逾越节的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公司的执行长，他关注我们的事工，然后他跑去告诉他的老板说，我想你也应该开始关注克兰卓事工。所以呢，在去年的逾越节庆典，他的老板就带着他的全家人，包括他的孩子、他的孙子辈，都来到大卫之家和一行人大使馆参加在这里的逾越节庆典以及敬礼。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倍增，这个倍增是从他公司的执行长开始关注克兰卓事工，然后他建议他公司的老板也应该关注这个事工，那么他的老板关注之后，也把他的家人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孙子辈都带进来，于是传承与倍增就这样子发生。
Well, I think probably the best way to find out if you're really getting the teaching or not is can you reproduce itand tell it to somebody else.
拉比说，所以我想检验你是否真正的听得懂，并且领受了这些启示和教导，最好的标准就是你能不能把你所学的内容分享出去，传递给其他的人。
And the practice of sharing it with somebody else, it grows in you. The teacher always grows more than the student.
而在你分享与别人的过程当中，你自然就会成长了，因为教导的人通常比被教导的人更快的成长。说到这里，麦克牧师也连连的赞同，他说，在今天信息结束之前，我要问拉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告诉正在收听这个信息的听众们，你们就是那位神选召在你的家庭留下属灵的传承，成为站在破口上为整个家族属灵的状况做翻转的人。可是听众们听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质疑说，啊，我不够好，不够优秀，我也没有这样的身份，也没有头衔。所以我想请拉比对有这样想法的人说几句话，就是自以为是平凡人的他们，如何拥有机会去留下属灵的传承，影响下一代呢？
Just have to accept and say it starts with, Lord, use me. I surrender my will, for thine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拉比立刻回应麦克牧师的问题，他说，很简单，你就是接受，然后以对主这样的祷告作为开始，你对主说，主啊，我将我自己的意志放下来，使用我，使你的旨意可以成全在地上，如同写在天上的册子一般。
And Lord, if you've called and chose me, confirm it.
而主，如果我就是你选择和呼召的那个人，请你来确定。
What happens is, basically the journey of lifeis to step out in obedience, face your fear, and allow the Lord to get you through what you fear the most. And the next day, face your fear and go over whatever the Lord's doing the most.
拉比提到人生的旅程本来就是靠着顺服神去踏出那一步，去直面你内心的恐惧，然后依靠主胜过你最深的恐惧，日复一日不断地正视恐惧，然后跟随主的带领往前行。
It's really a daily walk and a daily choice.
这是每一天的行动，也是每一天的选择。
The Lord, people, he blinds them to see their real potential and their real self. He just does that. I don't have an explanation. I know it's true. I know it's so good to have encouraging people around you.
神常常使人看不清楚自己真实的潜能和本相。 芭比说，我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但就是如此。所以你的身边有彼此鼓励的同伴，是一件很重要也很蒙福的事。芭比说，比如我的妻子，她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她常常会对我说，诶，你没有看清楚此刻的自己，这才是真实的你。而我真的是没有看到她看到的我，我只是尽心的去完成我当下被托付的任务。但是我的妻子常常提醒我，鼓励我，因为她知道如果我不去做，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因为其他的人没有我的呼召以及连结去进行这些任务。所以这也带来一份独特的压力跟担子，就是即便你身心的状况并不好，但你还是得承担起来去做。
But the way that starts to get to that place is it starts today.
但要达到这个境界，你今天就要开始这样做。
Today you make a decision to be eternal and not be so concerned with the carnal of what's happening today. It's laying your life down.
今天你就要开始做出一个决定，你要活出永恒的价值，不要执着于眼前的状况和所发生的事情，要有舍己的精神。
T.L. Osborne told me this years ago, he said, you can't forget that the gifts that you carry don't belong to you, they belong to the body of Christ.
拉比的属灵父亲 T.L. Osborne 博士多年前曾经告诉他一句话，就是要谨记你的恩赐不属于你，它属于基督的肢体。当基督的肢体有需要的时候，你也被神带领，你要向他分享你的恩赐。拥有恩赐的你只是一个载体，而他们需要你将恩赐发挥在他们身上。拉比说，这个概念，这句话是多年前 T.L. Osborne 博士告诉我的，但这是我听过最有智慧的话。拉比说，有时候我在机场赶飞机，但是主搅动我，我会知道某个人需要我去为他祷告，但是环顾现实状况是不可能的，我正在赶路，飞机就要起飞了，但是主告诉我，你去为他祷告，我会让飞机等你。而确实每一次我顺服，神都会做到。而我提出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拉比说，所以我想每个人都要认知，在你的生命中，你要么是给予者，要么你是一个索取者。
It's much better to be a giver.
拉比说，但是选择作为一个乐于付出的人更好。接着是麦克牧师的回应，他说，拉比，你这番话作为结尾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这使我想起一句名言，是我之前也提过的，就是我和我的妻子，我们全家有幸近距离的与你和克里斯蒂以及保罗梅根做朋友，所以我们可以见证你们日复一日的在付出。有一句话这样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美好。麦克牧师说，我和我的家人就好像坐在你所栽种的树下，享受树荫，领受其中的恩惠。那么接着你克里斯蒂以及克兰卓事工，神还要去影响更多的人。
Rabbi,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legacy that you're leaving. Thank you.
所以拉比，谢谢你传承给我们的属灵产业。拉比也谢谢麦克牧师在今天这个主题上面与他一起对话和共振。
Remember, your legacy, it's not a distant maybe, but it's a decision that you make today in your habits, your patterns, as you've heard, your prayers, your house, and your character.
最后麦克牧师为我们做今天的结语，他说，请各位读者记得，你的属灵传承不是遥不可及或者是空想，你的属灵传承是你此刻所做出的决定，体现在你日常的习惯、行事作风、祷告的生活、家庭氛围以及你的生命品格当中。
I love this quote that says, your life is the only Bible that some people will ever read. Your legacy is the only sermon they will ever remember.
我很喜欢一个说法，就是你的生命可能是某些人一生当中唯一读过的圣经，而借着你所留下来传承的产业，可能是某一些人一生唯一铭记的信息。
So let's remember, biblical legacy, it's faith plus character plus obedience plus investing in others. And when you do that, you create a generational impact.
所以当我们检视圣经当中所讲的传承的产业，它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包括信心、品格、顺服，再加上你用心去造就别人。当你如此行的时候， 你就能够带来跨越世代的影响力了。谢谢你收听今天安息日的信息，愿神祝福你，我们也祝福你安息日平安。